说了会被社区笑话，说
嗯，划重点了，导师的信息要丰富一些。OK，
对，你越让老师感觉出来你能做完这个事儿，
仪式感的东西还是有时候有点作用的。
Hello， 开源面对面的各位小伙伴，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开源之下的一次特辑，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意愿啊，因为在我们节目每个主播都其实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兴趣和方向。我一直觉得开源之下是国内非常好，非常值得推广和推荐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想的是说通过播客这种形式，可以把这个开源之下里边的一些好的一些大家的经验以及趟过的一些坑呢，跟我们的听友去讲一讲。可能说很多这个学生要参与的话，他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困惑。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北邮的王家树，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开源面对面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家树，然后今年在北邮读研二，然后去年也是参加了一下开源之下，然后解题了。
好的，还有我们的 Mackey。
大家好，我是 Mackey。
要不那个家树还是把你自己的情况再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方便我们听众去了解。OK。
你是学计算机的吗？
不是，我是在电子工程学院，就是通信相关的。然后我自己是对开源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所以说参加了一下开源之下，然后是去写了一个项目。
OK。那要不我们先从这个家树的这个经历开始聊吧，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学生。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上学那会儿，其实你是学计算机的对吧，瑞卡？
我不是
啊，对，你也不是，我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对这个开源这个东西，知道开源，我都是毕业之后才知道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上网打游戏之类的。
这个蛮有意思，我其实在路上都在想，是不是拿我当时对开源的理解讲，其实咱们之前录过几次
也说过，
但是好像是说都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是
好像已经差的有点多了，就是在哪比较好像没什么可比性啊。但是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家树，你除了开源之下以外，你首次接触开源，你觉得是一个在什么地方接触到，你当时在他的理解是什么？
你多大的时候知道开源，或者是知道这个跟开源有关的这些概念呢？
应该是当时大四毕业了以后吧，然后去电信那边实习，然后其实特别有缘分啊，就是当时看的第一个项目，就我们导师让我看的，就是 CubeSphere
啊。
然后 CubeSphere 当时它有一个相关的前端项目吧，就是监控的那种前端项目，然后让我去看，然后当时还学了几个，就是 CubeSphere 它自己提供的几个框架，然后当时好像也是提了一个 Good First Issue 吧，然后就慢慢的就开始参与进来。
哦，那你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你也不是学计算机的，你们当时也会学一些这个编码的这种，就是跟计算机专业相关的这种课程对吗？比如说像 C 语言什么之类的这些。
对，我们其实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我们是学通信的嘛，很多网络方面的东西现在它就直接用 Java 去教了。我们 Java 相关的课程可能上了十几个学分吧，本科的时候。
这个我也听说了，有些专业它可能比如数学或者统计，它可能也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来去做一些计算。是类似这样一个场景。
对。
哎，电信那边你去实习的时候，一般像你们去实习是去做什么事情？是具体的那个做项目对吗？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项目在开发，然后你们就进去。
对，他当时也是做的一个类似于监控的项目，然后就是
网络监控对吗？
对 ，DevOps 的那种项目。
Okay.
然后就是就是他们做完了，就是你不能让领导去看命令行呀，然后领导可能不就是
给他看一网页儿。
对，就让我去做一个前端，把它显示一下。
明白，就是一个监控大屏。
对。
然后你就接触到 CubeSphere 里边的其中的一个项目。
对 ，CubeSphere 它一个用 React 的写的那个项目。那叫 Cube Console。
哎，所以感觉家树不是一个很典型的
计算机学生，
然后他的接触的开源也不是在学校里。
对，
或者说，哎，其实你说了你学了十个学分的 Java， 当时学 Java 的时候，老师会讲一些开源的东西吗？比如说，Java 界几乎众所周知的是两个东西，肯定都知道，一个是 Apache 啊，一个是 Spring。当时老师有讲过相关的东西吗？
没有，
就没有提过。
就你们计算机课主要是学什么了？就学 Java 这种编程。
对，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上的其实十几个学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就是它语法讲一讲，然后面向对象的那套设计模式讲一讲，然后再给你讲一讲就是有关互联网协议的那套东西，其实就上完了。就我们 Spring 相关的框架都没有学特别多的，就是听着学分多，实际上并不会学的特别深入。
但是其实我在我理解的话，我们了解一个东西和学一个东西可能会顺便讲一下它的一些历史或者它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好歹说你学过了可能就知道这个领域啊。然后
你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上学的那会儿都会有一些计算机的那个基础课嘛，公共课，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考级，你知道吗？会考个什么初级一级二级来着，那时候会学什么 VFO Pro，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词可能还有没有人听说过。
我当时没学过，但是我记得大一的时候计算机书上是什么 Office 然后操作什么，
还学 Flash 呢，我那时候还学过 Flash。 他上来可能会讲的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一般的老师啊会告诉你说我们这门课主要是学什么，然后呢可能会稍微的讲一讲这个前后计算机发展的一些历史。当时我们老师怎么讲我已经忘记了，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去机房里，就是叫什么，去机房里上机，还带着鞋套的那种时代。基本上老师会给你讲一讲这个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我们要学的是一些应用软件，具体就是说，老师说咱们有个课程表，你让你用程序来排一个课程表，就实现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功能。这种教完之后，我们的计算机基础课，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科学院嘛，就结束了，就 over 了，跟计算机再也没有关系了。
OK， 咱们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家属，你刚才提到Mackie 说鞋套，你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吗？
知道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上微机课也要带那个东西去
看。OK， 那是不是在我们在采访过几年的学生，也许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那你上学的时候，像你们学计算机课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上来就学已经学 Java 了，对吧？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的还是更古早的一些编程语言。那你身边的你的同学，就据你观察，你本科时候你的同学，大家都是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方向、知识领域，跟你有什么差异吗？他们都了解什么东西？你大概了解吗？
是我们当时其实上课也是先从 C 开始讲的
啊，
然后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去当时 YouTube 上看一些东西嘛，然后 YouTube 上就说有个人就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一开始就要学 Java， 把面向对象的那种好习惯养成了，然后我就自己先把 Java 学了，然后就学校才给我们上的 C， 所以我其实先学的 Java，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学校大部分应该是先从面向过程的那一些开始。
所以你们学 C 的时候，你们那个 IDE 工具用的是哪个呀？
那个什么 DevC 加加吧，因为我们 C 的学分其实很少。
可能就是选修。哎，麦克，你有注意到他今天穿的也是 I love Nebula Graph 吗？
啊，
所以这个衣服是开源之下参与的，还是平时参与到这个 Nebula Graph 是思维对吧？思维那个、
啊、对对，
去年其实申了两个项目，然后就是一个 TD Engine 一个 Nebula 它没有中，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运营项目叫清蒸嘛，就是推特上的，然后他说，就是你只要提交了申请书就给一个安慰奖，然后就是他了。
那你觉得是中了是为什么中了，没中是可能是
对你自己有分析过这个原因吗？
哎呦，我后面其实我也问了一下，就是运营，就是我跟他其实在推特上有时候互动还蛮多的嘛，他跟我说其实也就是看运气，就是那个项目可能比较卷，就是投的人太多了，然后好像最后是被一个 UCSD 的人给做了吧、那个就是
太卷了、
对，其实最后就差一点、
这个好像是我听一些学生聊的话呢，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问题是吧，就是你再回过头来看的话，你怎么来看待选这个项目卷，或者说你们有办法能知道这个项目是卷的吗？因为我参与过一年的这个 mentor， 但是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视角。
对，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沟通了，就是因为有的社区的话他会就是在建一个 Excel 啊什么的，就是告诉你现在已经有多少个人有意向或者准备已经在官方系统里提交了申请书了，就是像那个什么 OpenAI 啊，然后 Nebula 好像我看他们都有这样一个表格，然后 有的社区的话，它就是没有的，完全就是让你这样去忙的去申请的。我提交的时候，我给 Nebula 提交的时候，还就只有我是第一个提交的。然后后面的话，最后那个项目有六个人提交，就确实是卷起来了。
啊，
说的是开源之下这边是吧？
对，是。啊，我记得我当时在 KubeSphere 的时候，好像也有的项目也是两个或者左右，就是大家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接下这个项目，并且完成这个项目。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从电信那边实习，然后了解到有开源这个事情，回到学校里边就你去又继续去，或者是去接触去熟悉了哪些开源社区，哪些开源东西吗？
其实就是在 GitHub 上多看一些项目什么的，就所以说我还是特别感谢开源之下的，因为好多开源项目，你从一开始慢慢的读代码，然后参与贡献，其实也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中间的话，有一些社区其实它那种给你的正反馈可能并不多，就是开源之下算是就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大门吧，就是。
那你怎么知道开源之下的？
也是从 KubeSphere， 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公众号，当时写着中选了10个学生，然后我一看，哇，我说这个项目都好有意思，这个比我在电信那边写的那个前端有意思多了。
哎，
那你为什么在电信写的前端觉得没那么有意思呢？
是因为它简单吗？
倒其实也不简单，就我不能说我自己写，怎么能说自己写的项目简单了？我当时也是把 KubeSphere React 的那个源码好好看了一遍的，就是它不太可能上线去使用的，就是
我
主要功能是给领导做汇报，就是
成就感传递不过来是吗？
对，如果说放做一个开源项目给社区做的话。不管有没有人用，哇，你会想，哎，还是很开心的，还是有人用我做的东西的，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比较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哦，所以这个一切的缘起就在KubeSphere 那边，然后他接触到了更多的，就相当于打开了一扇门嘛，然后有了从开源之下这边，再加上自己那个还在学校读书的这个身份特性，就这样到这个开源这边来的，就我是这样理解。加速的一个经历
对
吧？
是这样。然后去年开源之下，其实我也加了那个 KubeSphere 的那个群了，那个确实是非常卷，我记得应该那个群最后快200个人了吧，我记得。然后所以就我当时感觉就是他那个项目申请的人，他应该 KubeSphere 也是有那种表格告诉你申请了几个人的，然后我就感觉确实申请压力也比较大，大家的履历也都比较好，所以说我就
接着说这个。然后我想谈一下那个跟开源之下同类但是要应该是相对比较成功或者时间长的Google Summer Code， 然后英文的话也叫 SOC。我在里边当过2届的 mentor。我记得话呢，当时这个社区啊，就是说当时这个大家的这个 proposal 会是在 Google Doc 上就是公开去放出来的，然后会有这个每周的这个和导师的一些交流会有这个 meeting， 所以大家其实不单知道这个项目可能有多少学生感兴趣，而且能看到那些学生的 proposal。 你在开源之下有这样的体验吗？就是除了 Excel 能有更多的信息吗？比如说我知道这儿有10个人申请，但是一看他们的 proposal 跟我差的很多，毫无压力。但是如果只知道10个人，哦，压力好大。
对，要不你介绍一下你参加整个开源之下的一个前后的这种经历，比如说一开始你们是怎么样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去，就比如说怎么样去提申请，然后那个报告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你们写那个毕业设计一样，然后这个提交的周期什么人来帮你们做这个叫什么叫审校和这个修改，就类似于这种过程，整个的过程能说一说吗？
可以。就是开源之下，因为好像我记得没错的，因为我今年我还看了一下，就是那个 GSOC 它那个流程，就谷歌那个编程，就是它的流程确实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开源之下应该是项目放完以后你就提申请书，然后导师选一份中选就可以了。就是它的系统其实不像说 GSOC 那么特别的那个成熟，它因为毕竟在起步阶段嘛，我觉得它比较像 就是我们当时参与学校校内的那种大创，只不过说就是提交申请书，然后提交中期报告，然后最后结项的这种形式，它更像是这种形式。
哎，你们那个申请书是什么样的文档？是 PPT 呢，还是说是一个
PDF 的？
PDF 的，里边会有多长？会大概都是包含什么部分？
就是他官方给了一个文档，大概就是说你的一个背景调查，然后个人履历，然后还有就是你对这个就是实现大概你可以做一个框架图啊什么的，就是也是那种很典型的申请书的那种形式吧。
嗯、okay, 会把你的那个实现的那个就相当于是叫什么架构图要非常详细的写进去吗？
我看有的卷的人他会写进去，就他官方没有做这种强制要求。哦，最后你得写一个就是你的那种时间节点的那种规划。
嗯嗯嗯，
对，就是。可能 Google Summer Code 它提交 proposal 了以后还要去谷歌官方那边先再去审一遍对吧，我记得的话就是你提了 proposal 然后最后的话能不能上到项目，就是有可能说它会被谷歌给毙掉，就是说觉得你这个项目没有什么意义
啊。你说 Google Summer Code 是吧，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也是社区每个社区有一些支持几个项目，然后毙不毙的我好像搞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提过一个项目的 proposal 然后是还是通过了，也有学生去接啊。对，刚才我回应一下你的那个卷的问题啊，我在印度人还是比较卷的，我在多个场合也提到过那个人怎么卷呢，他就是不但有 proposal 还有 POC 啊，所以他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社区的这个 manager 或者是社区跟负责这个社区负责这些事情的这个的命运或者叫什么吧，他就会去讨论说咱们去选哪个项目吧，啊，有的学生他就是真的很卷，然后两个差不多，然后那个人做了 POC 他就倾向于选 POC 嘛，因为对于社区来说他也希望项目去做完了，而不是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但是我觉得 Google Summer Code 会非常的比较体验好的一点就是说大家提交的不是 PDF 最终就是Doc 就是Google Doc 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 Google Doc 它可以协作编程协作的对吧，就是导师和那什么这个学生都能看到它的内容，然后也能去修改加批注，所以这块的互动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尤其是这个社区例会那儿啊，而且印度人的话大家也都会开摄像头，然后他们都很积极的啊，当然这个当时我后来没怎么参与，就是实在学听不懂那咖喱味的那个话，真是好难啊，就是对。所以在你参与的社区他们有组织这种周例会或者双周例会来去同步你的这个状态吗？
哦，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参加的是 TDN 这社区的嘛，然后我们当时 mentor 就算是比较放养的那种，就其实我在中选之前都没有跟他加上微信啊什么的，都一直是邮件沟通的，然后我最后就做完了。然后就是 Nebula 社区我同学跟我讲，就是他的导师就是比较关注他，就是几乎就是每周五吧应该是会跟他开一次那种单周的一个例会。
是公开的 meeting 吗？还是一对一的？
他们那个例会应该不是公开的。
OK，
可能不是特别开源哈，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大家不知道或者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从 Google Summer Code 直接带过来的经验和习惯就是我在 Cubesphere 社区当 mentor 的时候就是我每次跟学生沟通都会录屏都会放哔哩哔哩上，所以后来有几个学生从哔哩哔哩上去加到我的微信，因为我当时我会说我的联系方式，所以他会去翻看过去的这个一些例会啊，我觉得他的反馈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会沟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跟导师的沟通都有哪些方式呢？后来应该加了微信了对吧，除了微信还有issue还有其他的沟通方式吗？
就加了微信以后就是因为当时项目做了一个就是那种半成品的时候吧，就是其实我当时有点就是需求有点不太清楚了，然后就跟导师在飞书上当时也是开了一个那种例会的形式吧，就是去沟通了一下，就是 具体的项目需求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你发起的，就是觉得不清楚找导师呢，还是他会？
我发起的。可能例会的形式不是特别普遍嘛。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另一个同学，他参加是阿里的那个编程之家，阿里好像也有一个。然后那个同学他可能就比较厉害，就我感觉他也没有说什么开什么例会啊之类的，他开可能两星期三星期他就把那项目已经写完了。
哎，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有个问题啊，就是开源之下或者这种活动他画了一个 timeline， 他可能是说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timeline 去完成的，比如说过早完成了，如果说没有熬很多夜的话，其实是应该是前后早完成的，如果过早完成呢可能是太简单，如果是就是压根完成不了有可能太难，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其实我比较推荐还是按这个 timeline 正常去完成了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了。但是如果你设想一下，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项目对你很 easy， 是会有多少人去选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来去做吗？还是说稍微挑战一点的，或者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的，或者是挑战的？还是
哎，这个问题应该问一下家属，就是你觉得开源之下里边那些项目，就是它不是有很多嘛，就你在选的时候我看到好多，那你觉得它那个第一它的难易程度是什么样的，第二就是你对这些项目你是怎么选的，你是根据自己的技术栈，比如说你去电信实习，你在念大学本科的时候你的技术栈就是通讯这一块的，所以你就偏向于选跟通讯有关的项目
啊。就先说那个难度问题吧，就是
它不有很多嘛，你觉得平均难度是怎样？
哎呦，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难度它的那个分布差距真的，可能是因为对自己没接触的技术有些恐惧嘛，我觉得有的项目真的非常难，然后但是也有的项目确实是挺简单的，有的项目就是文档整理，而且它那个文档整理明显的话我大概估了一下可能60个小时就整理完了。
哎，整理是能稍微具体一点吗？整理是个什么概念？
挑挑语病，然后翻译成其他多国语，就翻译成英语啊什么的这种。
我感觉这个有点水，是不是？做一个，
那个比较难的是什么样子的？就你觉得比较难的是哪一类的？
比较难的，就我都已经太看不懂了，就是他那个，就是给 DevOps 加 AI 的那种方向嘛。然后我大概瞄了一眼，就是我觉得那个已经可以就是达到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水平了，就我感觉那个项目。
我会有这么大差距吗？整个开源之下里边
我觉得应可能是有的啊，就是
那个好像还拿了最优秀学生项目，就是我看了一眼。
我觉得从主办方的角度来讲，他把这个项目搞得有难有易，其实有一方面是因为整个开源社区里边所有的项目的这种里边的叫什么不同的工作内容，因为工作内容不同会让你觉得就是说会有一些难易嘛，因为它毕竟有不是全写代码，你参与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开源社区里边有很多工作，有相当多的一大部分是不是写代码的，就是它就是有的是就是那个发现问题的，有的就是那个找 bug 的，比如说类似于这个测试之类的，还有的就是文档，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本地化的，就各种翻译成各种本地语言的本地化的，对吧？哎，瑞克，你这个会比较了解。
这个就是我也没去研究过哈，但是我从 Google Summer Code 能看到有的学生的写的 proposal 以及后续他会有我记得当时参与的有三个 phase 啊，就是每个阶段会有结果的一个展示，还有一些代码，也能看到，我会让我觉得有点自愧不如。有的真的写得很专业的，就是他们很用心，所以那个难度是比较大的。然后至于开源之下，我觉得它还在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每年可能会在一些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点上会有一些改进或者着重点吧。但是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只是整理一下文档可能还是有点太水啊。但是如果说难度这件事情的话，我记得上次我组织那个开源之下那线下活动北京的一场啊，有一个学生好像参加了三次，他也是 做内核开发的，所以对于他参与的项目来说，对于我肯定都是超级难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家属刚才说的那种很难的，但是可能对他们那个领域来说，我觉得可能还好，就不是就是完成不了的，队伍来说估计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这可能还要分领域。
可能会分领域。对
对，因为我是学生嘛，其实我就想说一下，就是我可能相对主办方或者做开源布道师比较想了解的一些吧，就是学校里的同学大概就是对开源的一些态度，就是我们之间讨论开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就先从普通的学生说起啊，就是刨开那些就是技术力非常强的，我们说很有极客精神的那帮人，然后就是其实大部分同学的话，我有时候我也去做一点那种开源布道相关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就是其实跟他们说的话，就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我就说其实我自己本身在那种讯飞啊电信什么都实习过嘛，我说你在大厂里面写代码，你可能你就是拧螺丝，然后而且你的代码呢，你给你的下一家后你去找工作再找新的实习的时候，你可能他们看不到，但是你去做开源的话，你的代码是实实在在的，是实实在在的项目，就是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说你是给他有署名的嘛，然后就是说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他们很多人说缺少一个项目经历啊什么的，这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经历可以拿来用的，然后就是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可能功利了一点，但是就是这件事可能很多学生就他第一件事就问我说觉得说去做开源之下这事儿含金量怎么样，他们特别重视含金量这个事情。
含金量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秋招的时候的那种背书能力
啊，就有点像我们早些年那种实习经历，对吧？
对，
比如说你在什么什么大厂实习过，然后人家说哦，一听这大厂你做什么实习，
或者说你拿了什么证那个证的
对，就跟那个证书似的，什么什么等级证书之类的。
对，他们就比较在这种背书的，然后我就其实我会说，就是你在大厂里面，比如说拿做前端举例子的话，你可能你就写就是拿几个组件，你用个框架，你写一个页面就行了。你在大厂你每天做的都是这些事情，然后路由的话已经有架构师帮你写好了，你连路由都不用写，你就单写那一个页面，你就在那调 CSS 调 HTML， 然后写两行 JS 就完了，你连那些什么函数式啊什么的你不会涉及到那么复杂的东西的，就其实你做的是很简单拧螺丝的工作，但是把你给你一个项目，整个的一个开源项目来你去做一下的话，这个的理解是可能比实习的技术提升带来的还要更多，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
哎，你让我想起来我之前一个同事我在林雀云的时候那个同事他是在红帽实习，应该实习还是工作，好像实习吧。对，然后我觉得还是蛮羡慕在红帽实习，对我来说还是蛮羡慕的。可能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我看他是参与这个开源之下嘛，然后最后他完成了开源之下叫做 champion 啊，他是一个 champion， 所以然后我就跟公司说，哎，这个人弄过来，然后就是 HR 小姐姐就联系，就弄过来了。然后他过来之后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红帽啊，我觉得红帽公司挺不错的。他说太闲了，没什么活可以干啊，所以其实进大厂可能有大厂的那光环，或者当然我觉得也有一些痛点，就像你刚才说和我说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大家很容易去认同一个点，就是我说一个事儿或者谁说一个事儿觉得对，但是去行动可能又是另外一方面。那你在你看来你熟悉的或了解的同学们他们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听完你的一些不管是布道吧还是说你的一些体验，他们有没有付诸一些行动？
我可能有点自恋的说一句，我可能我的一些布道还是生效了，因为我
有真实案例吗？
有真实案例，就是因为他开源之下不是每年都会统计那个参与的学生是来自哪些学校的吗？然后因为去年其实我一个人写申请书没底，然后我就拉了一个抱团取暖的那种群嘛，就是大家交流一下这申请书要怎么写。其实 Rick 应该也在那个群里。然后就是我拉了个群的时候我也顺便就宣传了一下嘛，然后应该21年的时候应该第一第二名应该是成电和 西电吧，然后我就稍微在论坛宣传了一下，然后可能也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22年的北邮的申请人和中选人数第一名，然后比第二名第三名加起来还要多。
哦，
又想起来上学的时候一个那个长跑比赛，哇，那第一名都超过第二名好几圈好几圈儿，我去。
对，就我可能自己也做，在学校里也做一点步道工作吧，然后但是就是其实就是很那种步道是就是说，
哎，你们平时在学校里步道是什么？就跟那个学生社团活动一样
吗？不是，就在论坛发一些帖子。我的形式就是发一些帖子的话，其实你说就是特别从计算机历史开始讲的那种步道的话，就是比如说什么 Linux 啊的那种的话，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没有特别多的耐心去听的，因为学生现在的学生可能就是卷完绩点已经很累了，不想再听这些了。然后就跟他
说，跟讲的人可能有关系啊，比如说像我这比较粗糙的或者枯燥的，有的人可能会讲得很生动啊，因为我记得上历我当时学文的，然后那个历史很没意思啊，天天让你背啊这个上历史课的时候，后来就是别的学校来了一个历史老师，可能是优秀教师之类的，哇，他那一次上课就上的就觉得特别不一样啊，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所以提到这一点，我还是也想提一下，就是我最近也跟家属去沟通啊，我看怎么能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进到学校里边去带来一些我们已经工作了好多年的人的一些对开源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实际的经验啊，所以现在我跟家属正在沟通这件事情啊，看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实际落地的一些校园型。
嗯，敬请期待。
哎，这个开源之下从参与到整个项目就是结案了之后，大概前后多长时间？每年都是固定的时长吗？
对，差不多就是几个月。
你大概花多长时间在这个整个项目？
如果说要看 commit 的话，就会感觉就我的项目就是一个月写完的。但其实就是因为我当时给 VS Code 写一个插件嘛，就是包括就是说使用社区，首先你得把社区的产品自己先使用转，然后各种接口啊什么的你先调通，然后我再去了解一下 VS Code 的插件。其实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在做这些东西，到后续就是说真正去写那个项目的话就非常快了，前后大概三四个月左右吧。
其实很正常，你知道我们在企业里面是讲的这样的哈，有经验的人都会说你不要着急动手写代码，因为写代码其实很快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想清楚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的需求搞不清楚，你最后实现的你知道你实现好了吗，或者是对吗，对吧？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些时间其实都算啊，不是说我写了一千行代码这才算时间，其实你花时间去了解甚至包括开源之下整个活动，然后你去调研了几个项目，然后你去使用它的产品，然后这些甚至跟导师的沟通，这些我觉得都算啊。你有没有大概估计过按小时估计过？因为当时在 Google Summer Code 的时候其实学生的 proposal 有一项是说你每周承诺能有多少小时，你回顾一下你感觉参与这个可能要花你什么量级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后续的学弟学妹的一些叫做指导或者一些参考吧。
是大概最后一个月可能加班的比较多吧，就是每天可能有四个小时以上，就是每天的，然后周末可能
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对，然后之前的话可能项目就我们导师其实给我的压力没有那么重，然后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调研为主嘛，每天可能就是下班了做一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然后
你说的当时你在实习对吧？
没有，这就是研一的暑假我其实没有实习，然后在做一些实验室里的活嘛，总的消耗时间大概在200多个小时左右吧，我自己估算的话调研100个小时，最后实际的 coding 啊调试啊什么的在100个小时左右。
就我已经感受到就是这个说好多研发去好多加班嘛，996其实就是前松后紧啊，前面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后面都是这个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然后都在使劲的堆代码，这个你还没工作已经感受到了。
哎，那整个开源之下里边有没有那个项目没完成的？就是你了解的有吗？
前几天我看好像北欧那群里面又在讨论了，说就是 Redis 有三个项目吧，应该是一个都没有结项，就大家都在说那可能项目还是太难了。对，就确实有，我看了一眼就感觉，因为我自己平时也用 Redis， 我就感觉
太难了。
这、
哦、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还可以给内核这种层面去 TPR。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导师的就是经验有关系。比如说是我既然选你作为学生了，其实是暗含的一个逻辑是我估计你是能做完的啊。怎么估计呢？就是按你提的 proposal， 如果你的 proposal 跟那个这项目差得很远，或者你就没踩到点儿上，你的技术落后的太多，你可能写不出点儿来，那可能就完成不了。还有你的时间，对吧？其实这就是这个跟导师经验我觉得有关系，其实不完全是学生的这个责任或者学生的锅，我可能是觉得这么理解。
嗯，
对。
那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你们承诺说什么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对，会要写，
会
就申请书里面就要写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安排，
就是一个时间计划啊。
哎，其实我拿一个类比啊，其实有点像导师项目经理的感觉。他其实首先不会去帮学生写代码，第二是说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把控时间，把控风险啊。他肯定要识别到你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需求，因为比如说我有经验你没有经验，你做我的项目啊，你可能觉得你理解了，但是比如说有一个通常用的方法是，哎，你要不复述一下，结果你说的复述跟我理解的有很大差距，其实你可能没有理解。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逻辑。
哎，那说到这里，那你们平时是怎么去就是参与这个项目之后开始这个导师跟这个就是怎么选导师，是因为是不是这个项目里边本身就有固定他就是这俩人是导师，还是说不管什么项不管什么导师跟项目是完全是脱离的，我选完这个项目然后再去找这个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导师，他是中间是一个什么逻辑
啊？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一般来说对于 KubeSphere 来说的话是导师提出一个项目啊，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功能，做一个模块，然后学生去接，所以那个项目上就有导师的名字。
那对学生来说，他又不了解这个导师，我也不知道这个导师这个到底是管得紧啊，还是管得松啊？
哎，你就正好问到点上了。哎，嘉硕，你当时有没有尝试的去了解过导师，或者你的同学有没有，比如说考研的时候？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们到底是只看项目就直接选了，还是说看完这项目也看看这导师，查查这导师这个有没有在网上有些什么写的博客呀，有没有一些什么个人资料啊？
是名不经传的，还是说经验丰富的，对吧？有没有去关注项目以外导师的一些情况？
这个就我们其实也会根据他导师，其实当时只在开源之下那个官网上留一个邮箱嘛，联系的邮箱，然后我们有的也会通过就邮箱去看一看，就是导师的一些经历，但是。一般的话我们其实主要还是看项目跟自己
去在社媒上搜索嘛，比如说推或者是公众号去搜名字嘛，还是用什么方式啊？
对，有会有自己去看一看，但是其实主要还是看就是项目跟自己技术站的那种程度。
哎，或者说有没有这样，就是你或者你认识的同学他可能会第一的潜意识觉得这导师可能是合格的或者是经验丰富的，有没有这样潜有这样潜意识，对吧？这一点是不是感觉可以给开源之下提一个小的
建
议？
小建议、
就是他们把导师的介绍的写的再丰富一些，对吧？
应该是没有介绍的，对吧？
对，
是首先是没有介绍，只有一个邮箱和名字。
对，其实可以把什么类似于 GitHub 啊什么的那种账号放一个，
就 SNS 的账号啊之类的
啊。对，他没有推账号，也没有
有那个项目上有导师的照片吗？
没有，就只有邮箱和姓名。就其实放一个，就因为不是所有导师都有那个社交媒体的。就我做开源之下的那个导师，我加了微信，他微信朋友圈还是把我屏蔽着的。就是导师他可能也有自己的那种私，就是有的导师也他比较喜欢有自己私人空间嘛。其实。但我觉得其实放 GitHub 这种看一看他写过的代码什么的也挺好。
对啊，但是 GitHub 你本来就 肯定是公开的，对吧？而且上面也没要求是实名制，对吧？其实还是放出来比较好一点。
对
啊，
对，
看开源之下的主办方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听到我们的这个建议啊。
不听的话我们去找他摁着头让他听。
可以可以。所以其实导师这块应该是我感觉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说同样一件事情啊，有的人能做成，有的人可能做不成，能指导好，有的可能不一定指导好，但是学生可能是通常是相对空白的。
哎，那不家属你说一下你在做整个开源之下项目里边的时候，比如 TT Engine 这边，因为他们是一个新这两年比较新的一个开源项目嘛，所以他们的人肯定会比较积极，会比较热心的在关注这个学生参与我项目，会有一些什么进度在关注，在把控，或者在督促其他的同学的参与的项目，你有了解吗？就是导师在你们整个做项目的过程中那个作用你感觉大不大，或者是那个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像 TD Engine 这种的话，其实它是比较新的，就是它其实社区建设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就它社区其实不像是那么完善，就 CubeSphere 它的社区像这种我感觉是经营了比较多
年了。今天是给 CubeSphere 专场的打广告。
就是他那种什么微信群啊什么的，就他的运营啊什么的是比较手到起来。就 TD Engine 当时他们就是给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仓促，群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拉什么的。他们就是在公众号都宣传了一下，然后就是他是我当时知道就他还是就是社区的人单独私聊给我的。对。
哎，你怎么理解这个开源社区？就你觉得开源社区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个论坛呢，还是个 GitHub 呢，还是一个微信群呢？
哎呦，
哎，这个问题好，
这个问题好。
你觉得开源社区是什么？
你觉得开源社区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问住我了。就我现在其实我的参与有限，就我也挺想，我比较想就是请教一下 Rick， 就是这样。
不是你先说一下你的感受，然后 Rick 再说他的，或者我们再说我们的。对，没有，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呀？
我自己感觉那最正统的应该肯定是 GitHub 了吧，就遇到问题提艺术，然后如果艺术解决了你就提个 PR，
或者是你认为它是一个项目。
那你在跟社区人互动的时候你更愿意选择哪种方式，是在 GitHub 上提艺术这种来回，还是说用邮件，还是说就加了微信大家微信聊？
我不太正统，我就喜欢用微信。
OK 明白。不是这个不存在所谓正统不正统，这是一种怎么说习惯吧，或者说这个我也说不好啊，我只想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每个人对开源的理解都不一样，大家都认为自己理解的开源是开源，然后当然也不会说别人理解的不是开源，而是说我觉得哎这样就是开源的呀，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参与啊，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相当于是比较早期比较初次可能会在刚才你参与开源项目的时候，就你对开源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你觉得什么是开源社区？第二个是你在开源社区里边跟别人互动的方式主要都有哪些？我就只是想了解一下
啊。那我能举个例子吗？就是
可以啊。
因为我当时做开源之下的项目的时候，我就发现缺少一个依赖嘛，然后
对，缺少一个落地的东西，
就是不是就是缺少一个它就有找一个 API 吧就可以。
啊，依赖啊！你说的是那个程序之间的这个，
然后我就去提了一个艺术，然后后面呢，就是做着做着，我发现好像不是非得用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也懒得把那个艺术再关掉了，然后我就把这么着就把那个项目做完了，然后当时应该已经跑到12月份了吧，12月份我突然发现那个他社区突然回我的艺术了，然后就说要不我们现在终于有时间了，他们之前在忙着发3.0那个版嘛。就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个艺术，然后他们说3.0发完了，要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艺术，然后他们又在讨论做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当时就纠结了一下，我说要去 GitHub 官方艺术回说我已经用不到这个东西，你们就别做了，是不是有点就是不太符合那种开源精神？然后就当时我就去微信里面私聊了一下，我说这个东西可能现在用不到了，然后如果说社区别人有需求的话，你们就做一做，没有需求的话，其实可以 close 掉了什么的，也随意。就我其实我自己有时候我也会在想，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才去算是开源精神的一种交流，就我也是有点害怕，就是说有些事情会被做出来说了会被社区笑啊，说你自己不用了你就把你的艺术关掉了什么的。
哎，刚才提的那个点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较长一段时间啊又回复了，这个在开源的世界里是相对常态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认识啊，就是相对一个常态。然后第二说开源精神，其实开源精神的话我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基础和前提是诚实，然后呢你去怎么说呢，本着解决问题的想法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认同的。也就是说这个你不需要了不代表别人不需要，但是你回复一下你现在不需要了其实没有关系的，不违背什么。
我也说一个我的例子吧。我用某一个网络工具的时候，是一个开源的网络工具啊，然后我发现它那个会有一个闪退的现象，就在电脑上，它因为它是一个程序嘛，跑在电脑上它经常闪退，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我在那个进程里边，我把这个我一看它的进程还在，但是呢它的那个 GUI 的界面闪退掉了，就无法使用。然后我就把这进程杀掉，然后我重装啊，我折腾了各种方式都是不行，我就去那个提了个issue呢，然后那个不两天作者就回复我说啊，你安装一个就是一个 Windows 自己的一个就是什么 interview 的一个组件，就是大概就类似于就像你说的缺少了某一个依赖，然后你装好那个组件呢就可以了，他说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其实那个组件我有装，因为当我装的是一个旧的版本，就是比较老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也会用到，我在别的工具里也会用到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地图的一个东西，它会绘制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呢那个底下就有人，好多人跟帖说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也闪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后来那个大家都问说你怎么解决的，他们艾特我说你怎么解决的，我说我没怎么解决，我就换了一个工具，我就因为同类的工具很多你知道吗，我说很多，我就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开源工具在用了。然后我说那个反正就是你在用嘛，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不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吗，我回完那个艺术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发现人家那个就是那个作者，就是他回的是对的，确实需要装那样一个组件，而且那个组件他可能没有说哪个版本，我装的是一个旧版本，但是装了那个新版本之后呢，那个问题就不在了，就能解决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作者回艺术的时候他回的太简单了，然后呢我没有听懂，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试了他说的按我的理解去做了，我没有解决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我换一个喽。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就别人会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的，我告诉他们说我怎么解决的，我只是换了一个工具，另外一个同类的工具在用，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其实升级到一个新版本就可以了，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我也没有后来再去回这个艺术。
对，其实在参与开源过程中没有太多的鄙视呀，或者这种人情世故的一些东西啊，大家我觉得本着一个真诚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善，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啊。像一些成熟的社区，它会有自己的 code of conduct 啊。我在接个的社区里边，其实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个人认为另外一个人冒犯他了，然后就在发邮件列表，然后怎么怎么着。但这种案例特别特别少，非常少，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比较和善。而且其实可能你没回复啊，没响应，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就是当然我们尽量是你挑起的一个事情，你自己去结束它，不管是做完它还是怎么一个结论。但其实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奉献自己的时间来去做的事情啊，多少会可能会帮助到其他人。好，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的话呢，有一个我跟一些企业去交流哈，有些企业他会觉得参与开源之下呢，他们可能本身的规模小，然后人力紧张，然后担心，其实是有些担心的，比如说大家都不希望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哎，做完就跑了，甚至就是你的做的质量可能是一般的啊，不如说我花钱雇一个这个经验丰富的研发去把这活干了。
明白。
OK， 那对于你来说，你做的那些项目后来 有没有被广泛的使用，或者说你有没有关注它在确实在一直在用它，它在发挥作用。
其实关于这个后续的参与，就是我可能不了解更多的，我其实想一会儿也可以听听 Rick 说 Cubesphere 的那些项目的后续维护怎么样。就我说这个项目，就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按照开源之下的要求，就是你提了 PR 就算了。
OK， 这、
就是、
这对这个活动本身是没问题的。
对，然后就因为我想了，我说我提一个 PR 就算了，那提一个 PR 那有多少人会把我的源代码下下来，然后自己再打包一个啊什么的，再去用？我说这个太麻烦了，我就直接把它发布到那个应用市场了嘛。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的，然后。应该我今天来的时候看了一下，还是有几十个下载的，我觉得也不少了，对我来说我还挺满意的。然后就是有一天我还在 TD Engine 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看到有人说这个插件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还跟他说，就其实已经结下好久了吧，就今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开了个腾讯会议，我说插件有问题，你就我让他不会开那个开发者工具嘛，我说我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然后就是
你要给他一个 VIP 服
啊。对，我还因为我说正好因为他 TD Engine 我有二十个群吧，我在第十九个群里面，然后我说这么多群里面你正好这个问题给我看到了，那也是缘分，
有缘、okay。
我也是缘分，那我就今天给你解决一下，我非得解决了。然后后来我就当时就看到，就是确实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一个失误，就是他那个当时不是要显示一个数据库列表吗，然后如果说这个数据库里面一个列表它是空的，一个东西都没有，然后它就会传一个那个空数组过去，然后空数组过去的话它插件就默认我没有传东西，它就激活不了这个东西，然后所以的话就它就当时出现，哎，他说我怎么点你这个按钮都没有反应啊，然后它就没有反馈，然后后面解决方式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它放，如果是空的东西的话就给它弹一个输出，告诉他你这个数据列表没有东西，你给他一个反馈就好了。然后后面我说你就稍微在这里面你创建一个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有东西了啊。就是
这个也是算是开源项目它能持续的变好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有人用，有人回答，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又有人用，啊，可能是问题，可能是需求，但是哎，你后来有没有想过，是说，哎，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人用这个，它这个插件呢？或者这个需求是，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呢，还是说相对没那么广泛的需求？你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像。Linux 或者 Apache 那个 server 哈，或者 NGX 这样的，其实这个需求就特别的，就你只要是做外部应用，可能大概率会涉及到 NGX， 你要再布一个服务器 X86 的话，可能Linux 非常多的，所以它就非常广的一个需求，所以它用户就会特别多，所以它的开发者也会自然而然的多。所以你当时或者过后有没有考虑过你那个插件它到底是一个真实的需求呢，还是一个伪需求呢，还是说
就是为了做一个项目？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在意这个问题？
肯定是有点在意的，就是毕竟就是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我感觉因为 VS Code 它其实插件就是它的插件下载量其实并不大的
但它里面现在
插件
太多了。
我看思维好像也给 Nebula 写了，
哎，或者换个角度讲，你看你是 TD Engine 的一个插件，你有没有就是假设啊，就是我们企业里边其他会有这样的需求来源，比如说是前端的售前啊，或者是说一些产品，他会去收集客户需求，那么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项目来说，你有没有听到过或知道这个？TDNG 的用户大概怎么样的，他们为什么可能会考虑用 VS Code 的这个插件可以帮他干活，就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源头上你有没有接触到过或者去思考。因为就是比如说哈，自行车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普遍的需求，去个 两三公里之内的距离、嗯、啊，喝水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但是 TTN 紧对我来说我就没需求，我的公司不用持续数据库、嗯、啊，对于你来说你可能是个学通讯的，可能你学业上本身也用不到持续数据库，所以你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需求的问题的？
就是这个数据库我自己是这么想，就这个数据库到底有没有需求，那是他们公司或者他们产品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其实我做完项目以后，我后面也关注了他们公司的公众号嘛，就我感觉现在就是在这么多创业的数据库公司里面，他们其实在物联网这块用的其实还是挺普遍的。然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单纯到做这个项目做一个插件的这件事儿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提到 VS Code 肯定就要提那个 JetBrains 他们那一家的嘛。Idea 里面它其实是对那个所有支持 SQL 的数据库它都是有那么一个统一的插件的。然后的话，但是到了 VS Code 这边的话，其实好像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公司像都会搞一个就是支持自家的嘛，对，就像
自己的
就持续数据库现在的那个第一名吧、嗯、InfluxDB， 对，他们就也是有这么一个插件。其实我当时也参考了一下，但他们那个插件呢就十几个人在都代码量都不小的那种维护着吧，就我肯定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就几个月做成那样子的水平，就所以说我当时看他们就是那个需求量也不小，也有几千个下载吧，我就觉得哎，好像还可以，确实应该会有需求。如果说将来他们就是这个数据库公司确实能一直做下去的话，我这插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愿意用一用。
这个其实可以扩展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提到JetBrains 的 idea 他们会有一个偏通用的一个插件、嗯、其实这个你也可以思考，就是说把它变成俩插件啊、一个是说你把公共的抽到一个公共的里面去，然后再去依赖呀、啊、或者什么去让那个TD Engine 的插件也能去用那个。所以其实我想说这么多的一个点就是说需要这个东西的人越多，那你的下载量就肯定不是问题。嗯，它能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群啊，受益的人群越小，它其实下载量可能就会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没有问题，哎，是他们的产品经理或他们团队要考虑的这个需求什么什么问题，这个本身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同学们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可能要去思考一下，比如说你将来想从事大数据 AI 或者是这个某个领域，对吧，云原生领域，那么其实你选这个领域的项目对你来说就帮助更大了啊。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OK， 比如说你在路上认识一个路人，哎，聊得挺好，但是基本上比如说在火车站，哎，离开就其实离开了。但如果说你选择一个能伴随你时间更长的，就有点像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好朋友一样啊，这个项目其实你就有时间有精力去参与。比如说你后面不做持续数据库的工作，大概率很难去抽出时间来参与这个相关的开发工作，不是你不想，是你没有机会。所以这个企业也是一样的啊，可能是这个就是双方都考虑会，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对。然后最后我可以再多说一点东西吗？就是可能就是哦，借节目的机会吧，就是因为其实蛮多就是那种学弟学妹啊在那里就是经常问一些我就是有关开源之下的东西的。
FAQ，
对。
然后
呢、
okay.
我就想我最后说这么一小段，就是我帮助他们宣传的时候我就直接说、哦、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说了啊，我就啊对、
啊、就听节目就好了、
就是、再说一下、嗯、就是一个是很多人其实比较关注就是那个申请的问题吧，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想就是参与一下，因为就是我有的同学甚至他在参与开源之下之前他连 Git 怎么用都不太搞得清楚，他就只会一直 push commit push， 他就只会这两件事儿。然后所以说呢，就其实这样的，就是在学生阶段，其实这大家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嘛。就如果你只是说对开源社区、对开源这件事儿感兴趣的话啊，就我其实建议你就是找那么就是确实有那么不太热门的项目，其实不太那么热门的社区肯定是有的，而且其实选择语就是对于同学来讲，比最直观的一件事其实就是选择语言。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类似于 Java 呀C Sharp 呀，就是这种更多面向就是我们说做业务的这种语言，对
应用层
对语言的话会比较好 啊还有 GS 这种 GS TS 这种语言会好深一点。然后像 Rust 呀 Go 啊 C++ 这样就是偏向内核啊，或者说这种架构层这种的话，其实开源之下真的会很多那种极客去参加，真的是很吸引很多极客。你跟那帮人卷，你有时候卷不赢的，就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可能真的极客听我聊这些，可能他也不会在意我说的这些。就有的人他已经在很多开源社区很活跃了，他来参加这个事情可能就是顺手帮社区一个忙啊什么的，也有这种，就是社区已经有需求了，然后正好放到开源之下，我来做一下，你争不过他们的这种项目。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做一点业务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我自己的观察真的是Rust 和 Go 这两个新语言就是太潮流了，太火爆了。就是我去年看到的申请的那种我一个是 Go 方向的语言的同学跟我说，就是他看到的 Go 语言的项目就是没有少于五个人的然后就 Rust 的项目更是就是就感觉全是那种什么 ACM 出来的，就是可能有点夸张，就是但这个语言可能是最直观的一个事情。然后像是比如说就因为极客们一般不太看得上是前端的项目，就觉得啊前端三发米都可以啊所以说呢Java 写个业务而已，对吧 ？ChatGPT 出来以后，可能说啊，马上就被取代了，就是C Sharp 就这种如果说想要开，只要想要开源经历的这种同学的话，可以偏这方面去多申请一点。然后报告的话，报告怎么写，还有就是导师怎么联系，提前联系导师肯定是有好处的。就是比较类似于出国的时候，我们说经常去套词啊，你可以脸皮厚一点啊，多去跟老师发邮件啊什么的，就可能老师对你的什么比较感兴趣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有那种跟社区打交道多交流多沟通的那种意识吧。就是
可以多参加我们的线下
活动，对，也可以多参加这种活动，就是说多多交流一些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报告怎么写的话，就是如果之前有写过参加过大创啊，或者跟老师参加过那种写过本子啊，其实比较类似于那种的话，就你如果说能把一个事情描述的技术啊什么的描述的越清楚就越好。然后报告这件事其实没有太多固定的就是规则啊什么的，就是你描述的越清楚。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有时候报告写的好也没有用，就老师他是看你个人履历的。就我在 Nebula 那个项目上就最后没有选上那个项目，
就是卷起来了，大家的报告都写得
差不多。报告其实差不多，就是但是呢人家的个人履历，人家是那个什么 UCSD 的嘛，就是那北邮以上的学校呢平心而论还是很多的，对吧？这个有时候也是看一点运气的，就是多多申请一点就好，没关系的。
哎，有什么建议和这个什么意见跟开源之下说吗？现在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官方人员，你可以随意说。
我觉得瑞哥刚才提的那个就挺好的，就是导师的那种 GitHub 啊什么的相关的，可以就是再丰富一点吧。
嗯，划重点了，导师的信息要丰富一些。OK， 还有重点吗？
没有太准备这个问题，想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之前在那个线下交流的时候说过，就是因为学生其实比较重视含金量的这个事情，能来一个纸质的那种证书啊什么的
第二个重点能不能来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证书
啊对，因为就是阿里的那个编程之下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小盘盘啊，确实是摆在那里还是 就他们那个项目其实也有水的，但是他因为他是还有的项目还是很多人一起做的那个嘛，不是拉踩友商，他确实是很多人一起做的那个项目就容易水嘛。我比如说我带一个什么人啊，我们两个一起做
大锅饭
啊，对。但是呢，他那个小牌牌一放那儿，哎，就感觉
就是仪式感的东西还是有时候有作用的，对吧？
嗯，
对，这个画了两个重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哈，然后 Mackie 有没有一些最后说的话？
我觉得开源之下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啊，因为之前我所了解的开源就是面向学生群体的，基本上就是那个谷歌的，要么是他的谷歌 Summer Core， 要么就是他那个女性开发者的那个，这两个活动基本上可能参与的学生我感觉会相对多一些，要么就是刚入行的，比如说做测试的小姐姐这种会多一些。后来 Rick 就说开源之下他觉得活动也很好，然后我还参加过一次开源之下这个线下的活动，我感觉这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只是宣传的可能稍微少一点，希望以后这个能在学生这个或者是在高校里边能再多推广一些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学生真的还是挺好的。
好，那我来做总结啊，然后或者是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先感谢这个今天的场地方吧。
啊，对，感谢生派，感谢津津乐道，
感谢家树来我们一起录节目，然后一起去布道开源，布道开源之下，不能说是咱们现在开源之下的这个含金量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们希望能通过个人的一些努力吧，能让开源之下的含金量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确实是高含金量的，后面咱们可以一起把这个走进校园的事情去做起来。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各位，
谢谢，拜拜
最后感谢大家的时间啊，感谢所有人的时间，拜拜。